马可福音四章，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就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接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是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
谢谢。我们 看到这个一到三十四节内容很多哈、哦。那我们以前也因为曾经查过这个类似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哈、哦，那我就把那个以前的那个笔记把它调出来哈、哦，这个做了一个总结哈、哦，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节那个撒种的比喻哈、哦，我在这个地方我就把它做一个总结哈、哦，这个撒种的比喻哈、哦，耶稣就是那个撒种的人哈、哦，种子就是神的话，耶稣把这个神的话撒在我们人的心里面哈、哦，它有生命力。然后田地就是指示我们人的心哈、哦，是人心里，是听神或者是听撒旦的一个战场哈、哦。人的心里是到底是要听神的话还是听撒旦的话的这个战场哈、哦。然后第一种呢，路旁硬土，表达整天忙着千千万万的，就是在这边人来人往哈、哦。然后那个地方硬土就是表示大家都忙得要命哈、哦，忙着人事物，没有地方让神的话进到里面哈、哦。听了也是白听哈、哦，所以飞鸟就代表这个恶者，撒旦就把种子啄走了哈、哦。然后第二种土是浅石头地的哈，就是没有被耕犁过的土哈，那个因为在土很浅哈，没有被耕犁过，就是意思就是说深处我们人心的深处从没有被十字架对付过的哈，所以就是属肉体的生命哈，而且很怕背十字架哈。最好说哎呀神你不要来找我哈，不怕背十字架。只凭感情处事，容易欢喜，容易满足，很兴奋、哦、很容易兴奋，但是也容易忧愁、焦虑、冷淡、惧怕。然后日头就是象征泛滥、哦、逼迫一来就枯干了，跌倒了。第三种土是落在荆棘里的、哦、荆棘是没有人撒种却能生长、哦、荆棘特性是这样，也就是形容那种罪哈，罪根本没有人教哈，罪就会出来哈。还有各种私欲，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挤住了不能够结实哈。然后第四种是好土哈，是谦卑，愿意认罪悔改，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有圣灵浇灌和内住，遵行神的旨意。愿意尊主为大的，渴慕神、哦、向罪死向神活，靠着神得胜的，有真在真理上有领受，就会越发的追求，更加的明白。所以我们的心如果不对，就像油蒙了眼睛一样、哦、耳朵发沉，眼睛闭着，被世上的神蒙蔽了双眼。但如果谦卑悔改，神就让他看见听见，心里明白，神就医治他们。但能看见听见神话的教导的是有福的，但如果没有看见耶稣，但因他的话语而信的更为有福。就是点灯和凉气的比喻，我们在问题下面他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点灯的话到底是要把它这灯不要放在斗底下，也不要在床底下、哦、要放在灯台上面。那这个地方问题二就是，什么情况之下人会把灯放在斗底下？斗到底是代表什么？我们好像日常生活中间，我们什么情况之下在用这个斗、哦、然后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是会把它放在床底下？我们思考一下，人什么情况之下 会把灯、哦、灯拿来就直接往斗一盖住了，或者就直接往床铺底下放、哦、是什么情况之下会这样子？然后撒种的 成长 结实的这个比喻里面呢，第三个问题、哦、是谁栽种浇灌使生长？我们知道这些籽粒要怎么样浇灌，怎么栽种 先栽种再浇灌，然后它就会成长。那这个比喻里面我们思想一下，到底是谁要栽种，谁浇灌，谁使生长。好，那我们就这几个问题给你们，我们大家可以思想一下。
撒种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了哈，读这个比喻呢，大家的重点不要放在这三种四种土哪一种是得救的，因为这个现象呢是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包括得救的人。比如说我今天来到教会，坐在那里听到，我的心如果不在这里，我心还装着说，哎呀，最近孩子不听话，最近这个工作这个不知道有还是没有哈。你这种心态去听到的话，你左耳听进去，右耳就会冒出来。聚会结束以后走出这个教堂门，你什么好像都不记得，这就有点像那个这里讲的硬土啊。所以这里不是在讲得救没得救的事儿，这里是在讲说每一个听到的人，你听到的时候那个心态是怎样，要有一个像这个好土一样哈，是领受的心态，专心的去听，而且是用心去领受，去实行神的话哈。这样呢带来的结果就是结实30倍60倍100倍它这个递增的顺序啊，这是我们刚才在小组里也在看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有的还要加给他。你如果开始结实了哈，结识30倍以后，你神会加给你更多的恩典，让你结识60倍，还可以结识100倍啊。那到了这个芥菜种的时候，这个长啊，这不知道多少倍了哈，可能超过100倍了啊。小小的种子哈，它一旦长起来，就带给别人益处哈，让这个飞鸟得益处啊，它可以在那避荫。种子结出来啊，麦子的种子磨成面，做成面包是给人吃的啊。所以种子也好，果实也好，都是给人益处。灯拿出来是照亮别人的，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啊。所以这个灯要放在明处啊。有的到了这个地凉气那个比喻的时候哈，这个凉气是凉给谁啊？凉给别人的啊。你这个凉气里盛装了东西以后，要带给别人益处的。所以当你凉给别人的时候，你越多的凉给别人，上帝就会把更多的恩典加给你。所以在小组里面，同姊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一定要分出去，一定要考虑到别人的需要，一定要帮助别人，喂养别人啊，跟别人去分享。这样的话你越分享，神就会把越多的恩典给你，你就有越多的机会去跟人分享。如果你有的东西只存给自己啊，有的也会被夺走，也会拿走。以我们读经为例，这次我们读马可福音，鼓励大家要去分享，跟别人一起去陪读，一对一的去陪读。我们当中真的有弟兄姐妹这样在做哦，跟别人去一起去读圣经，把你所领受的就分享给别人。你这样去分享的话，你生命就在成长，生命的成长在神的国度里面，在基督的恩典当中，不只是借着你领受，领受只是一方面，领受了以后你一定要流出去啊，你领一方面领受一方面分出去，你这个成长就很持续的成长啊，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啊，神的恩典是无穷无尽的会加给你。但是你如果只是想一方面的领受，以为这样哎我就越来越多了，不对的，在神国里这个原则不是这样啊。如果你只领受不分享，就像那个死海一样啊，就没有生命的成长了啊，就会越来越好像有的时候就会懈怠，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没有力气，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啊。贯穿这个今天这一段的这个几个比喻当中，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你要带给人益处啊，一方面领受一方面分享，那这样的话生命就在成长。
帮我代表我们的主分享啊，我们主有很多讲的非常好 的信息啊，我主要就是特别将 Jennifer 姐妹她把这个撒种比喻里面有三大点讲出来，也是我们怎么样去结识 的情况。第一个就是第四节，第四节在讲什么？就是听，我们要听这个道，这不是单单左耳进右耳出的听，就是听的。第二件事就是要第十六节要接受，听得到要接受，能够再到第十九节，这叫结实，就是要行出来。所以这个三个步骤都是连贯的，我们就可以结实结果子了。
十六节的领受和二十节的领受在原文上是不同的两个字。我查了一下，十六节的立刻欢喜领受，这是指的表面的接受，就是拿在手上啊，但是没有进到心里，接受的快，丢弃的也快。而二十节的这个领受，就是把我领受的东西接受到我的心里，成为自己的。所以这个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听了道以后，不要当时领受，然后后来又丢了，而要把道接受到自己的心里。所以虽然中文翻译是一样的，但是原文上有一点点不同。
同意啊，所以是第三节的 listen， 第二十节的 accept 跟 produce。
刚刚牧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首先我们要讲为什么主耶稣对没有心信的人他用比喻讲，然后私下对他的门徒对跟随他的人他就把这个比喻解释出来。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深根蒂固的相信只有耶和华是神，如果主耶稣直接说他是神的话，他们并不会，他们并听不进去，他不会信的。所以改用比喻讲啊，其他的会众才会肯听。当这些人呢愿意去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去思考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内涵的时候，如果他们相信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话，他们就会得到神的恩典所带给他们的救恩。这是主耶稣一个非常智慧的话。那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刚刚牧师黄师母都讲了，就是我们要听了领受了身上有扎根了，我们才可能会结果实。那结果实有两方面的意思，一种是自己属灵方面的成长，一种是你对外传福音得到的结果。我们听比喻我们懂了之后，刚刚牧师讲的，我们愿不愿意像一个灯照亮人家，把我们所领受的分享出来，让更多人得到造就，得到益处，就是生命带出生命，供应他人的生命，你会让你自己的生命更扩大。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活在生命的规律中，是第26节到29节耶稣讲了另外一个比喻，神的国度会慢慢的发展，但是有时候我们还不晓得，一直到最后世界末日要收割要审判的时候。芥菜种的比喻最后那一段是讲到教会起初虽然很小，但是终究会昌盛，神的旨意永远会成就。24节很有意思啊，翻译的很难用话讲出来啊，但是我如果用自己的翻译，我是这样讲啊，你们要留心所听的，把你们知道的供给其他人，神就必会供给你更多，让你领受的更多。
好，谢谢吴长老啊。所以刚才几位的分享啊，放在一起，这个方向，这个信息其实是很清楚的啊。我们生命的成长是借着什么？一方面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他的话语，我们每天早晨来在这里安静的听，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啊。听，让神的话进来，进到我们的心中啊，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来更新我们的这个生命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这里啊，还要分享出去啊。所以给大家今天的一个应用啊，作为一个参考哈、啊，你把你今天所读到的经文啊，所领受的这个信息分享给至少一个人啊，你可以用讲的，你可以用写的啊，你可以发群组的都可以啊，或者把它作为一个祷告，化作一个祷告分享出去啊，为别人祷告，为自己祷告哈、啊。所以不要只是停留在领受这一步，而是要成为这一个好土啊，结果子30倍、60倍、100倍的，要做那个灯啊，要把那个光要发出来啊，要做那个好的给人的凉气。你怎么去量给别人？量给别人越多啊，神会量给你的更多哈、啊。给大家一个挑战哈、啊，今天去分享，把好东西分享给别人哈、啊。所以今天有一个姊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马太福音的读经心得哈、啊。我把时间交给橘子姊妹啊，要先把声音打开。
我觉得非常的感恩来加入我们这个晨更，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自从加入我们的晨更以后，我觉得很渴慕每天，也很珍惜每天这个时间。我是从马太福音24章开始加入大家的。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5个童女的故事，然后第二个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对我的意义。那第25章在讲到这个25章23节的时候，就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觉得这句经文对于我来讲，我是非常就是有很多的思考在这里面。那它带给我的启示就是让我思考说，我要预备做那愚昧的童女，还是要做那智慧的童女？然后我要怎样才可以学会在主里学会做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在讲到如何进，在讲到怎么样的人才可以进天国，这也是带给我很多的思考。那同时27章那个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从这两章联系起来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我个人的生命。那这两天我也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在分享到家里有大学生，有这个teenager 的孩子的过程当中，那其实我们家正是在经历这个 teenager 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我跟我先生就是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非常的 struggle。昨天包括这个认识弟兄也讲到世俗的自由和属灵的自由的区别。那我们家孩子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在很多事情上，甚至于说好像对我来讲，我就觉得他们分不清对和错的问题，就连基本的，就是这带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 struggle。 就好像我自己想说，在他们的叛逆期，我就觉得说这个期间就好像上帝就是让他们来验证我验证我的这个属灵光景。那很多时候我就会被他们的这种行为这种语言所激怒。就像有一次我女儿就跟我讲说，她说妈妈，你的情绪就好像8岁的孩子啊。其实我一刚开始我还觉得她讲的这句话，其实我就觉得哎，她怎么会这样讲。那有一段时间我就在想，其实可能他讲这样的一句话对于我来讲，他讲的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他的感受。那包括有一天童阿姨也讲到，就是说我们如何带我们的下一代来信主。其实我觉得我的女儿讲这样一句话就是一针见血讲到我的属灵生命啊。那所以我们也在讲带领孩子来到神的面前。那很多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我的孩子他不会来到主的面前？那是不是就像我的孩子说的，我没有很好的在他面前活出我的基督徒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时常为了孩子的
不好的行为或他的一句话，我们就会激怒，就会着急。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我在这段时间里面所学习到的，如何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然后与主同死同复活。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这段时间所学习到的一个领受和我自己在属灵生命上的我自己要长进的地方吧。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想说，我希望在这个成功的过程当中，不是把它当成听到，而是可以真的是行道。对，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分享完毕。
好，谢谢橘子姊妹啊，这个神借着我们身边的人、环境和事情，真是能够显出我们生命当中需要被修整的地方，需要改变的地方哈。谢谢橘子姊妹有这样一个心态去看待，这个跟孩子们之间的这样的互动，所暴露出自己的生命的问题哈。无论是你身体痛要骂人也好，还是孩子不听话要发脾气也好哈，其实呢都是显出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要被对付。如果一杯子里面装满这个水，你怎么压不出牛奶的，因为里面没有牛奶。如果你一挤一压就跑出脾气来，说明那个东西早就在里面了，只不过是环境啊这些事情啊把里面的东西显露出来。一旦显露出来我们要注意里面的对付。所以这是我们早晨晨更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从里面开始从安静的听到，让神的话成为一面镜子，照我们生命里面的光景，然后靠着圣灵，靠着神的工作来洁净我们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被更新被成长那同时注意神会在环境当中也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做事所以两下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里面的，一方面是外面的只要我们愿意谦卑领受那神就会有恩典，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扎扎实实的可以继续的成长所以感谢主我们陆续的还会有弟兄姐妹会有他们的读经的分享，非常好每个人的分享都很真实的很实在的看到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轨迹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天上的父，你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呼唤我们说你们要听这是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只是有些人是听是听见却不明白不晓得。主啊，靠着你的怜悯当着我们愿意来寻求你，愿意来饥渴慕义的来得到你从上面来的赏赐的时候，就求你用真理的圣灵用的光来照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仅是听见而且能够明白，不仅是明白而且立志去遵行不仅自己去遵行而且能够把我们生命的成长的经历分享出来也带给别人益处，让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在主的话语当中主的恩典当中一同的成长就求你恩待保守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完全的向神来敞开，让我们里面的心智是真是被夺回的，不被魔鬼所辖制的，只是能够在主的面前自由的活出神儿女那个荣耀的样式让我们无论是言语行为真是让我们在说话在做事的时候，我们真是有圣灵的那个引导和管制让我们整个生命就像今天我们早晨一开始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可以结出千百个子粒来。主，你自己的生命就是这样带给人益处，带给人祝福，带给人生命的这样一个一粒麦子就是虽然你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三天后复活，让这复活的能力能够充充足足的运行在你自己的教会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的生命是能够为耶稣基督所使用，为他的名来做见证的生命就求你恩待保守我们今天这一天让我们的生命是带给周围的人家人同事同学朋友孩子们父母们 每一个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让他们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益处，成为他们的祝福。今天我们所思想的话语能够分出去，让别人也同得好处。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